他们被主兴起来了。那不要忘记，他们当然就得着这些人的帮助。像信心呢，凭些信心，那没有疑问。而且不管，那么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有一段时间，等到1937年，不是工作的再次就出版了吗？那么在很多内集会的聚会里面，那么他们就读这本书，他们希望能从那里面得到帮助，因为就是很多的看见来就是一样的。不过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因为的确跟那个背景有关系，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麦德生呢，的确是受了一面，我们正面的是没有错，我是拉，那另一面呢，那到底是那个影子还在，所以呢，他怎么觉得好像真的这些从英国打发出去都起码就是蒙过招的等等等等。不，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郭士拉不会管理，他如果真的会管理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这样。但是呢，我们再说他的方向是对的，他的确正确的，而且的确他开创了一个局面。那可惜呢，他失败了。那最可惜的就是，就在最失败的时候，他就被主接走了。所以，但是呢，没有想到，如果他真的是 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他如果真的是内地会的祖父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凡是今天出于主的，你看你继续往前了；那出于人的，就让他忘记吧，明白吗？要紧是主的名字是高举，要紧的就是主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那个意向没有疑问的是郭士拉的，但是最后能够把它付诸实行，真的把福音送到内地，那的的确确那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在我们这一段结束以前呢，我想把刚才我完全凭着记忆所记得的那关于郭士拉的事情介绍给弟兄们。那现在我想为了准确起见，你把一些年代稍微介绍一下，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就有更清楚的认识。还有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在中环有一条街叫做吉士利，吉是就是吉祥的吉，士是士兵的士，利呢斗笠的利，叫吉士利街。那么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到中文房不妨看一看，那么那个就是纪念，就是纪念这个郭士拉的啊。这一次我们虽然是在澳门，其实不知不觉的，当时这个香港最早的一段的历史福音的故事，那也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是完全是那般早期的，你记不记得由于摩尔维亚的大复兴，他们有100年的24小时全天候的祷告，一直祷告到神把郭士拉带到中国。但是不要忘记啊，1828年左右，刚好是神在英国兴起了一个很大属灵的运动，那个运动比改教的运动还要大，那就是弟兄运动。那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因着弟兄运动的兴起，那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戴德生。所以戴德生凭着信心，那个整个差会是完全凭信心的。如果你要到中国去，你要答应，你不依靠人，你不募捐，你完全相信神的供应，而且所有去的人都要融入中国的社会，穿他们的衣服，梳他们的辫子啊。他们说这个，听说这个梳辫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听说还有猪油啊什么的，弄反正很复杂就是。但是所有来的，他们通通要这样做，因为这根本就是你要到内地会去，目的就是要把福音送到中国。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的确确带着神，你看见神兴起他。但是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复兴的祷告，过了100年以后，一面神打发郭士拉来到远东，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在同一个时候，神在英国就兴起了一个弟兄运动。那么那个运动呢，很间接的就影响了戴德生。所以戴德生的对于教会的观念，其实说来是弟兄会的观念，是没有疑问的。那等一等我们来看戴德生的时候，我们会更详细的给弟兄姊妹交通。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可以做一个总复习。 所以呢，我想我在年代上各方面呢、啊，稍微交代一下。这个国师那呢，刚好是比弥陀僧就大100岁，所以是1803年7月8号，他就生在德国。那么他的父亲呢，叫做雅各，是裁缝的，家境非常的清贫。那么他呢，是国师那呢，可以说家中的独子。他4岁的时候，他妈妈就走了，所以后来是由他们继母呢来抚养他。从小他就在那个敬虔派的那个环境底下长大的，那么而且他非常的聪明又好学啊，所以呢啊，我们说过他有一次17岁那年，他就碰到了普鲁士的国王，那么刚好是访问他所在的地方，结果他就献一首诗，而且表达他自己要做传道人。那么然后呢，就国王说很好，那么就把他介绍到一个学院去。那么那个学院不要忘记了，就是摩尔维亚影响很深的，不光敬虔派的，而且影响很深的。那么到了1821年1月9号，就18岁的那一年，他就开始受一些圣经上的训练啊。那么我刚才说过了，那么这个训练呢，是不是纯粹是学院派的？这个完全是敬虔派的啊，所以他就明白圣经。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还在柏林大学的时候，他还修了6种不同国家的语言，所以这个人实在是天才啊。那么然后呢，在学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了，就是刚才所说的，是有一天呢，他本来起头也是很调皮的，后来他真的就得救了。所以在1823年6月他毕业以后呢，他就到荷兰去。那么荷兰呢，就是有一个叫做传道学院，就在那里进修。那么然后当然他要打发他走，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刚刚好这个马里逊呢在英国度假，所以他特地就到了英国去看他。那么然后从马里逊的口里面呢，那么国师那就知道很多关于中国的消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决定他在中国。不过事与愿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到底是荷兰才会差点出去的，所以当然是到了赫属，那么印尼就是那个赫属。所以1826年应该他23岁的时候，那国师那呢就从这个训练场所就毕业了。所以同年7月20号呢，然后他就开始接受案例，然后呢在9月11号就配到爪哇，爪哇就是印尼了，就开始在那传福音。那么这个就是一开始这样子。那么到了1827年1月6号，那么国师那就坐船就到了雅加达啊，到了雅加达。那么在这个工作期间，他就认识了伦敦会差派来，老早就1820年就差来有一个人叫做麦杜斯。这个麦杜斯很重要，影响戴德生很多很大的，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啊。那么而且呢也给戴德生觉得医疗这个服饰很重要，所以后来戴德生去学医就完全受这个麦杜斯的影响。所以国师那呢就从麦杜斯那里就进一步的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同时呢也开始努力的学马来语、那闽南语还有呢别的语言。所以国师那呢就和麦杜斯就从此他们就做了很好的朋友啊。所以呢后来国师那他们就这个麦杜斯就认为说国师那是他最好的朋友。那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么他就到了新加坡，到了婆罗门州这一地带。那么他做什么呢？就是发福音单张还有书刊啊，这是他做。所以这是典型的敬虔派传福音的方法。那么从此就借着就向华人传福音。所以到了1828年大概8月4号，那么国师那就和伦敦差传会来的第一个女啊，不是另外一个传教士，他们一起搭船帆船呢就到了马来半岛。那么就在暹罗这个地方，就是泰国这地方布道，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暹罗或者泰国第一个传道人。那么然后呢，他为着要传福音方便，所以他就入籍福建同安的国姓的宗室，所以姓郭，就取名叫国师那。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中文的名字的来由。那么到了1829年，博士拉就被派到苏门答腊工作。那由于荷兰传道会在中国的事工呢软弱，还有没有办法忍受外面来的压力，所以最后呢他就决定离开，因为他们怎么样都不送他到中国嘛，他就离开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他就一个完全独立的身份，那么就在东南亚这一带传福音。那么同一年呢，那么博士拉呢就往马六甲去工作，那么就认识了伦敦传道会是第一个所拆出去的女宣教士，叫做 Maria Newell， 所以两个人呢就后来就结婚了，然后就一同就往曼谷去。那么到了1831年2月16号，那么他夫人不幸难产，不过这是在他们一年马不停蹄的两个人联手翻译暹罗文圣经以后，然后不幸难产，所以母女呢两个人就先后就去世了。那刚才我们说过，其实他生的是双胞胎啊，没有想到难产死了。那这个打击呢就让博士拉心里非常的悲痛，然而呢丧妻然而他失去妻女的痛苦呢并没有摇动他传福音的心智。所以就在1831年，很重要，就是离开1842年还早得很啊。那么同年6月3号，他就乘坐中国帆船顺利号就从曼谷出发，就沿着海南岛南澳澄海厦门，然后一直北上到天津啊。如果主愿意的话，明天我会给大家看着那张地图，他坐船的地图。10月的时候呢终于到了辽东，沿途呢他就派发单张，而且呢还把一些医药品送给他们，他也懂了一点医药。这一直到了12月13号他才回到澳门。回到澳门的时候，当然马里逊的时候在那里呢，当然就接受了很热烈的款待。那么第二年2月他又出发，下旬又出发了。那博士拉呢以东印度公司的翻译的人的身份，就趁那个该公司的有一个船，就由澳门启程再一次北上。那么途经厦门了、台湾了、福州了、高黎了和琉球等地。那不要忘记这一次呢，因为他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所以到哪里就到哪里，他就负翻译的责任，所以又走遍了这些地方。他只要见到人，见到中国人，他就发单张就发。那么9月5号呢又回到澳门。同年10月12号呢，那公司又再一次邀请博士拉呢跟着他印着鸦片的有一船北上，因为没有想到这个东印度公司是卖鸦片的，那你既然给他做议员，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一同北上。那么然后呢起头的时候他是非常犹豫的，但是呢为着能够深入中国沿海各地传福音，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个邀请。那这个他的致命伤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那么这个以后呢他就沿海就北上，一直到辽宁到奉天，但是后来呢清廷知道了以后就不让他，就把他赶回到上海去了。所以经过舟山，经过金门，经过厦门，所以在1833年4月29号就回到澳门。所以可见那一带通通在澳门，他根本是以澳门来做根据地。那1833年5月的时候呢博士拉又出发了，那么这一回呢是到福建泉州，那么后来呢又出发了，主要到福建的各地，到了1834年3月23号呢才完成了这一次的旅程。那么博士拉他自己认为说，不管什么方法，那只要能够深入中国传福音就好，这是他的想法。那他没有想到，所以他每次都这样做，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就成为攻击的把柄。那么而且呢不小心也殃及到别的传福音，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所有传教士里面他可以算是很有争议的，尤其他是参与南京条约的签约嘛，所以这个是很难怪。讲到他的文字，讲到他的著述啊，那么1834年3月的时候，那么博士拉呢就往，就这是以后的事了，